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4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冠肺炎疫情在大陆日增染疫人数破万，再创新高，其中上海市达到8000多宗。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并代表欧盟27个成员国致函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提出要求，而很多大陆百姓已经被逼到崩溃临界点，多地和警察、社区人员爆发冲突。这些欧盟成员要求上海政府外事办，无论任何情况，父母和孩子都不能被分开。对于仅接触过病例但自身并未被感染的人员，不应被送入集中隔离点。当欧盟公民需要的时候，必须能够及时有效获得紧急医疗救助等。这些本来是正常社会应该提供给人的服务，但中共政府又是怎样做呢？公民记者律师陈秋实揭露近日中共领导亲自指挥积极部署治疗洋人的疾病，但对于国人不闻不问。但如果百姓在网上发表不满言论，就会立刻招来报复打压。近日网上不少有关影片被曝光，其中一段影片显示，一班着住红马甲的志愿者夜闯民宅，原因是业主在微信群里面发了所谓不当信息。当居民说你们要入来马上就报警，结果这些人不但不收敛，还一涌而上闯入屋内。网友说一看就是警察在背后撑腰，他们不出面，如果出事可以将责任都推到支援者身上。还有网友评论说，我感到这个可能又是一个大革命运动。近来吉林市丰满区警察到当地某小区，向小区一名业主喊话，说他在微信群里面发不当言论。网友 Inti 推文说，老大哥将你自己的家变成免费监狱的同时，还用你的微信来监控你一举一动。还有一名年轻女孩因为在网上发帖，被当地公安强制传召。而据本台记者采访的几个长春市居民得知，他们的业主微信群里面，大家因为政府和社区不作为，纷纷怨声载道，里面有这样的人在这里带风向，宣传政府的政策，唱赞歌。据这位居民说，听朋友提醒，在群里面说话要小心，因为有警察或者社区人员混在群里面，专门监视大家。近来上海街头涌现大量中共军车，载住很多着防护服的武警。而大陆百姓和警察、军人的矛盾不断升级，政府越镇压，百姓越反抗。上海浦东某小区，大量居民突破防护人员的封锁，原因只有一个，没有食物了。影片当中，一个女义工不按住户的门铃，而是粗暴拍门，口称自愿为民服务，激怒居民，被反问谁给你做义工。
干嘛？
谁让你做志愿者？做
志愿者。
上海莱顿小区和保利业小区居委会想发动业主唱红歌做 show 感恩政府，估不到小区业主不配合，到了约定唱歌的时间，业主一起高叫大闹居委会。网友说，大陆百姓在这里觉醒，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三月以来，吉林省上海市成为中国两大本土疫情最严峻的地区。为了实现清零目标，3号长春市宣布启动5日主城区清零攻坚行动，包括采取最严格的封控管控，除了现有的人车管控之外，要求每24小时进行一轮全面核酸检查，一旦发现阳性者就快速转运至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长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指出，从4月3号到7号，利用5日时间，在长春主城区，包括朝阳区、南关区、宽城区、怡道区、六园区和经开区、正月高新区、弃开区、长春新区9个区域实现全社会动态清零。为了达成清零目标，行动要求做到4个实现，包括实现最严格的封控管控，实现24小时一轮核酸覆盖，实现当日新增初筛阳性转运清零，实现当日的密接人员安置清零，要求进行快速流调、快速转运和快速隔离。 吉林省卫健委副主任张艳三号介绍，长春市疫情处于发展阶段，主城区报告感染者数增多，主要是当地针对农贸市场、工地聚集性疫情和所引发的社区感染，加大了重点区域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工作，潜在感染者近日集中发现。对此，民间普遍表示质疑，因为自长春市3月11号宣布封城，疫情一直无法如官员愿望达到精准防疫，而在中共卫健委通报3月27号新增1275宗确诊病例，其中1086宗都是来自长春。吉林省在3月14号宣布封省，但疫情仍然不可控。此外，陆续有民众投诉3月下旬以来买不到蔬菜。据当地网友说，在长春能够买到菜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都买不到，这种情况持续很久了，大家每日都看到宣传上写的各种保障充足稳定，实际情况相差太多。还有网友披露，今日同万家花园送菜了，落车先搭了个棚，上面写着救灾物资，菜从车上卸落来送入棚里面，旁边的人一直在这里拍照录影，录完之后又将菜搬回去车上。网友质疑，新闻上一直在这里说物资充足，百姓想知道物资都在哪里。近日公众号认知时空影片披露，
弹尽粮绝上网求助，欢乐线上一片物资充足，线下三餐不能温饱。
普京发动军事进攻至今已经就来满40日，俄罗斯因为被国际制裁，导致人民生活受到影响，而寡头更加是因为财产冻结首当其冲。有国际情报分析机构就指出，普京的亲信可能在两年内发动政变，迫使他落台。根据太阳报报道，曾经准确预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专业情报分析机构蜻蜓的专家透露，如果西方国家持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强度，普京很有可能就会被迫落台。分析指出，普京的危机将会来自俄罗斯政府高层，而非全国的大规模起义。普京周围的维安强度极高，想要暗杀他基本上很难成功。相反地，普京的命运将会掌握在他的亲信手上，这些人是由军方、安全部门以及商界人士所组成，他们大多数有钱有权，同时亦都是国际制裁锁定的对象。这些亲信忠心地替普京出谋划策，然而自俄国攻打乌克兰之后，他们的个人资产遭到国外冻结，被禁止出国，权力受到威胁，种种制裁使得原本安稳又富裕的生活出现改变，不满亦都油然而生。分析点名了6名相关人士，分别是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纳雷什金、国防部长绍伊古、前俄国联邦安全局长博尔特尼科夫、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总经理切梅佐夫以及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谢钦。分析指出，普京从这些人身上获取利益和权力，但同时亦都必须提供对方好处。然而现在受到制裁影响，普京已经无法再提供这些好处。战争如果继续拖延，西方加强制裁，俄罗斯甚至有可能陷入金融危机，到时将会严重动摇俄罗斯寡头的信心，甚至企图发起政变推翻普京。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一直非常愿意公开他们对战场上和克里姆林宫内部发生的事情的秘密情报评估。美国今个礼拜解密的情报结果说，普京被幕僚误导了，因为他们害怕告诉普京俄军在乌克兰表现有多糟糕。与此同时，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弗莱明在一次公开演讲当中说，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士兵武器短缺，士气不足，拒绝执行命令，破坏自己的设备。我们相信普京的顾问不敢告诉他真相。普京仲低估了制裁令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俄罗斯的军事能力。美联社报道，官员表示， 美英的解密情报活动包括定期向华盛顿和伦敦的记者做简报，以及英国国防部每日 Twitter 更新，目的是为了让普京知道他正在被监视，并让他质疑他被告知的内容，还旨在促使俄罗斯军方告诉普京真相，并向俄罗斯公众传达他们在有关战争的信息方面被欺骗了。拜登政府官员说，美国决定和包括英国在内的主要盟国积极分享情报并协调信息传递，美英情报的公开在俄罗斯国内的影响难以衡量。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希望透露普京被误导的情报有助于促使普京重新考虑他在乌克兰的选择，但这种宣传亦都有风险，可能进一步孤立普京，或者让他加倍努力恢复自苏联解体以来失去的俄罗斯声望。俄罗斯问题专家加莱奥蒂说，归根究底，在这种高度个人主义的政府体系当中，如果有一句说话或者一个特定的概念碰巧穿过并在普京的大脑当中停留下来，这样这个就是一个真正强而有力的结果。3号乌克兰检察总长维涅迪克托瓦指控基辅已经发现410具平民尸体，泽连斯基痛批俄军犯下种族灭绝罪。泽连斯基透过 CBS 新闻节目说，这个是对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灭绝，我们不想屈服于俄罗斯的政策，这个就是我们被摧毁和消灭的原因。在被问及普京是否会被追究责任时，泽连斯基说，其他人亦都有责任，我认为所有的军事指挥官、所有发出指示和命令的人都应该受到适当的惩罚。此前乌军进入基辅附近的布查镇，发现官员和目击者所说的遭俄军杀害的平民尸体，俄国国防部否认这一类指控，声称这个是乌克兰当局再次挑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此事令人深受重创，必须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痛斥，在布查发生的杀戮是欧洲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暴行。根据卫报报道，位于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附近的新比基夫村有生还者指出，俄军在撤离的时候将当地幼童放在坦克或者军事用车上，以保护车辆行进安全，借此顺利撤退，免遭乌克兰人开火攻击。法新社记者表示，从布查的一条街道上放眼望去，至少可以看见20具尸体，其中包括双手被反绑在后的人，甚至还有人踩在单车上。乌克兰人权监察员丹尼索娃公开表示，上述情况都出现在苏梅、基辅、切尔尼戈夫、扎波罗杰等多处地方，这些地方的事情都并非个案。乌克兰亦都誓言将收集俄军的野蛮事迹提报给国际刑事法院，要令这些侵略者为其犯下的恶行付出代价。二号，川普当日在密芝根一场集会上表示，拜登领导的政府已经将美国带到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拜登的软弱导致乌克兰周边局势升级，俄罗斯在美国撤离阿富汗当中看到失败，决定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川普还批评拜登发动了一场对美国能源的战争，导致美国史上最高的汽油和食品价格。他说，一年半之前好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记得汽油每加仑价格为 1.8 美元，我告诉过你们，如果不选我将会支付每加仑7至8美元的油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